你们早安，
早安。
很高兴这几天能够跟大家在一起，有四天的特会。我跟我的妻子特别有福，我们常常被邀请在不同的教会团体有特会。我发现我的一生有很多很多时间都在特会里面度过的。这样你花连着花几天的时间在一个地方，这样子想到神，也许有时候打个瞌睡，也许有时候分心一下，也许有时候跟人家讲一下话，可是你总是有很多时间就在那里，你会觉得不一样，对不对？哦，一天两天下来，你会觉得在你身上弄了一点东西，神弄了一点东西在你身上，有没有？如果没有就太可惜了。我们喜欢用圣经里面的话说，我们要花时间等候神。有的人用别的话来讲，就在你们加拿大，应该在西岸这边吧，有一个团体，他们不是每一个地方我同意他们在讲的医治释放，有一些东西很好，但是我不是每一点同意。可是他们喜欢讲一件事，我觉得很好，就是他主张我们应该常常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浸泡 Shocking、他们还出版了 Shocking Music、我就曾经跟他们买了一片 CD 是浸泡的音乐、我把它放在我的电脑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带领聚会，我的妻子在后面祷告追求的时候，她特别有感动要为人祷告，所以就如果也没有别人能够代替她弹琴，我就会放那个 Shocking Music。 我自己很少这样，我很少亲近神还放音乐的，对我来讲我也不太需要，可是有的人可能需要。浸泡在主里面很好，对不对？好、像昨天魏牧师给我们讲的，你就会变成卤蛋。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位长老，台湾有一位长老教会的牧师，很好的一个牧师，我请他到我们的神学院给我们的同学讲一点他牧会的经验。他就提到我们锡安堂，他说你们在这里就像卤肉一样，你们都浸透了哈，这样追求。他说我们都只是沾酱油而已。他很谦卑的讲哈，可是我同意，如果我们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浸泡在那里面，就会像卤肉像卤蛋一样。那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不是你口中常常会讲到神的同在啊，等候神啊，不是的。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一块卤肉，你无论从哪里把它切开来，都有卤味在里面，对不对？你有没有意思？就是你无论遇见什么环境，有时候遇见一些不顺利的环境，遇见一些也许人家刺伤你的一个遭遇，可是从你里面反映出来的仍然带着基督馨香之气，像我们的主一样在十字架上受苦，人家还嘲笑他，他说出来的话仍然是恩言，那就是浸透了的，对吧？为了这个，我们应该要常常留心，要遵行神的命令，要花时间亲近他，要神的生命他的性情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在这一次特会的第一个晚上的聚会，我就给大家讲，应该每一天你都想到要常常喜乐，要以恩慈相待，并不过分。每一天哦，不是只有在特会的期间，每一天你都想到几次，意思就是说你的生活里面常常围绕在这一件事上，常常留意着，我要对人有恩慈。初代有一位教会领袖说，希腊文里面恩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对人都很甜美，就像这样。总是留意不要失去喜乐，不要失去里面的平安，要能够浸透在主里面，要能够彰显 神的样式，能够像耶稣，是需要连日的，一定要认真追求的，对吧？这几天我给大家讲关于神的属性，也是这样。今天我要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属性，请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好像前几天有哪一位提过这一节经文。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许多年前，我读到我们自己锡安堂农教师在的时候，他选了一本书，要我们把它翻成中文，我们把它翻成《十字架的道路》这本书。这本书原来的书名其实是叫做 Beyond Humiliation， 不过它的副标题 subtitle 是十字架的道路。它的第一章，我第一次看见人这样诠释这段经文，特别是其中的两个字，他说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公平翻译成公平的这个希伯来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的地方翻译作公义，有的地方翻译作审判、典章。那个作者 Gregory Mantle， 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那一本书的作者，他在那本书的第一章里面提到这段经文，他说在这里这个公平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规律跟法则。神有他的规律跟法则，这是神一个很重要的属性，也是我们想到神的属性有可能比较不会特别去想到的，但是它很重要，因为它是神很核心的一个属性。我们的神是有规律有法则的神，而这件事情他把它表现在他的受造物里面。我们整个的宇宙是有规律跟法则的，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也是这样。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讲的时候，就是在劝勉犹太的君王，劝勉神的百姓，如果他们虔心的信靠神，是一定会蒙神祝福，如果他们不这样，他们就会遇见灾祸。那就是一个法则，对不对？你一定要学习这个法则。我们对神的认识一定不要用经验去累积的，就是啊，做这个见证，神怎么垂听一个祷告，神怎么样赐福给我。你如果成天想的就是这些，你不要以为你有很多这些经验就表示好像神很喜悦你，你很属灵，才没有人。你记得曾经有一群人，他们的这些属灵的经历比你高明多了，比你奇妙多了，比你多多了，就是出埃及的那一群百姓。我们中间谁看过红海分开？每一天都有天上降下食物来，一抬头就可以看见云柱火柱。他们看见这些，希伯来书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有人用一句话来讲他，就是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八节还是第几节，那里说神使摩西晓得他的法则，使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诗人也许在那里本来没有这个意思啦，不过用这句话，有人用这个来思想这一件事，就是神的百姓看过神的作为，但是摩西认识神的法则。我们在这里讲神的属性，其中一件事也是要人认识神的法则。你只有认识神的法则，你才是真认识神，而且那个会帮助你成为一个刚强有力的人。我们的神并不是那么随心的，他常常变换游戏规则。你今天刚刚学会一件事，他已经换了游戏规则，你就麻烦了，对不对？本来是有信心就会蒙福，后来他改成说不要那么大的信心才会蒙福，那你就麻烦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神不会这样，他是有法则的神。认识神的法则是非常要紧的。事实上差不多近两三百年、三四百年来，人类在一件事情上面有一个 长足的进展，也因此大幅的改变人类生活的样式，那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学生学的东西，那些课业有超过80%，300年前的人并不学的，因为都是近代弄出来的东西，你知道吗？而300年前他们学的东西，有一些现在学生不太学，这个不太好。其实他们应该还是要学那些东西的。我觉得以前的人，他们无论你学什么专科，你都应该学一点法律逻辑，我觉得这个很好。像我们做牧师，你没有法律逻辑的概念啊，我们治理教会或者什么，常常会产生问题的。那这300-400年来，特别是这200-300年来，自然科学有一个非常跳跃式的进展。人类可以借着电，其实对电的认识也不过这200年来的事情，有更多的认识。借着电使一个东西可以动，这个我们现在看为自然的事。对不起哦，300年前人类做不到这一件事情。做到这发明这个东西的人，那一天他冲进他太太的厨房，叫他来看一个东西，他太太就去看，有一个东西在水里面在那样在那转，他看一看称赞一下他先生，他就回去厨房了。他不知道他正在看一个将要大幅改变人类生活的东西，那个东西后来我们称它叫做马达，就是电加上磁场使一个东西转动。现在你生活里面充满了这种东西，你抬头看就会看到用电使它转动的东西，比如电风扇。电脑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有，你为了要能够散热，电风扇、冷气，很多东西都有这个马达在里面。当然汽车里面也有，那是法拉第发明的东西，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了。你知道奠定近代自然科学根基的人一大半都是基督徒，而且是那种遵从圣经的基督徒。他们所以会进入这些领域，而且有这些成就，常常跟一件事有关，就是他们因为相信是神造了这个宇宙，而且神是有法则的神，有规律的神，所以他们相信这个宇宙有法则有规律。其实人类从很早期就研究这个，只不过一直没有真的突破。就是近代比方像牛顿，他的运动定律，那就是奠定了近代的自然科学很重要的基础。人类开始找出东西会运作，有引力等等这些的规则，它不是只是一个现象，说会，我们拿一个东西，它就是会空就会掉下去。它不只是这样，它研究这个掉下去的速度啊等等，跟重量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弄出一些数据来。神放在这个宇宙里面有这些东西，我也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主再来之前，神让世界上的人类开始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进展。你看。进行了100-200年之后，前几天晚上我提到的自然科学开始进入一些领域，不再只是自然科学，而是开始碰触到以前我们认为超自然的东西，也就是更多的碰触到神的中心的属性的东西。所以很可惜有一些人把自然科学跟我们的信仰跟福音拿来对立，因此有一些基督徒也是这样想的。其实我觉得在过去教会历史上，教会要负一部分的责任，也许要负很大的责任，造成这样的情形。可是当然这两个一点都不但不是冲突的，而且都一样是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一个是人的生命心灵的世界，一个是这个外面的宇宙，这个上帝的受造物的这些法则。可是近代这两个逐渐更加的 merge 的，对不对？更加的结合在一起，越来越有重叠的东西在那里。 你知道在微观的世界里面，刚刚我们提到牛顿 Isaac Newton， 他的成就他观看的是天文与星球的运行，弄出了所谓万有引力定律。可是在微观的宇宙，研究这个的人当时还没有办法观察到他们研究的东西，只能用各种实验来。在150年前左右，奥地利有一位天主教修道院里面的修道士，他虽然他们花很多时间读经祷告默想，他还是分出一些时间来种豌豆。他不是只为了吃豌豆，他做研究，他就是相信有这些法则。他观察过一些，但是他想要更精确的认识它，他就让豌豆有不同的方式杂交，然后看看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会变成怎么样的豌豆。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豌豆杂交实验》，那本书被人丢在一边不太注意它，因为世界上人大家都在讨论差不多跟他同一个时期发表的一个东西，叫做达尔文的进化论。教会要负蛮大的责任，因为教会起来反对这些科学的东西，所以反而没有注意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明。差不多同一个时间，1865年左右的事，15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2000年，人类才不是讲错了，公元1900年，科学家才第一次再去注意孟德尔的这个植物杂交实验。后来再过几年，1906年，才借着他的实验的成果，人类开始有了一本新的学科，叫做 genetics， 知道这是什么？遗传学。我们今天有生化生物这样的方向，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生物科技。1909年，人类才第一次用了这个词，叫做 gene， 就是基因。那也是一样，在微观的世界里面有它的法则。神是有法则的神。当然，我们的心灵的世界也是一样。以我们的身体来讲，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知道，你今天从起床以后，在你的家里待了，我不知道你待了多久。2个小时，表示你6点多起床。如果你待了10分钟而已，表示你很晚才起床。好，那你从你的家里来到这里，这个一路上，从你今天起床睁开眼睛的一路上，你看过不少东西，对不对？对吧？很多你都不记得了。我如果问你说，你刚刚转角进这里开车进来的时候，那个在开在你旁边那部车什么颜色，我猜你不知道，不记得。可是你有看到不是吗？诶，我们的记忆是很有趣的事哦。上帝安排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就是那些不重要我们不太关心的事，它飘过我们的脑际，并不见得会刻印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可是如果你注意到了，诶，也许只是隔壁车子上面那个太太穿的衣服不知道在哪里买的，你就可能记好久。这是女生啊，男生可能是看别的东西。你知道这个法则很有意思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虽然你今天经过那个转角的时候，右边那部车你根本，虽然你有看到，你根本不记得它是什么型号什么颜色你都不记得，对不对？可是如果50年后，如果有人在你的头脑里面刺激你脑部神经的某一个地方，只要轻轻触摸它一下，非常有可能50年前你走过那个路，你的看见那个车子从来没有储存在你记忆里面的感觉，对不对？不，它储存了，它会再跃现出来。这是现代的医学已经知道的事。那是因为他们有的时候给人动脑部手术的时候，为了需要，为了怕碰到不正确的神经而伤害他，所以他们只给他局部麻醉，所以他可以一边动手术一边跟他对话。他们就发现有时候碰触到某一些地方，他会发现他从小到大好像许许多多的事在一瞬间涌现在脑海里面。 所以如果有一天神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都要演变给我们看，把你讲过的话句句都要供出来，这是可能的。这甚至它不是超自然的东西，是自然的东西，因为我们里面上帝造物里面就有这种东西，你懂那意思吗？如果你明白既有这种法则，应该很帮助我们使自己有一个更强健的心灵。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些记忆，你如果长留在你的心里面，而且你继续去复习它，就有可能引你一直陷在那一件事，那个记忆带给你的也许是一个伤痛，也许是一个惧怕，也许是一个苦毒等等那些里面。有的人就是因为这样而有心灵很大的伤痕。今天流行说，比方说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伤害啦等等这些东西，你有那个伤害，你把它假装忘记一样储存在你的记忆里面，不要去理它，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那个东西迟早会再浮现出来的，因为它曾经深深的伤害你，因为它不是像刚刚在你路口经过的那一部车子给你的记忆，不是的，那是曾经刻印在你心里的，你应该把它展现在面前，但是下定决心你要把这个东西放下来啊！我们信主的人知道怎么放下来，你可以把它放在主的手中。可是你会发现有的人不这样做，是因为他发现那没有用，因为放下来他就会再回来。不，你如果了解神的法则，你就会知道那是有用的，因为那个东西不会长留在你记忆里面，不会那么深刻，它是会淡化的，只要你下定决心要把它放下来，一次又一次，每一次它浮现你就再一次把它放下来，不要去复习它。很多人都是因为去复习它，你知道吧？你知道什么叫复习，就再去想到它，还有去跟人家讲。可是你力要把它放下来。可是我知道那个没有办法完全解决问题，因为还有第二步很重要，这也是用到我们的记忆的神放在我们记忆里面的法则，那就是你可以有新的记忆，是美好的，是活泼的，明亮的。而那个东西它只要你去经营它，它会逐渐的，它的那个力道，那个果效会逐渐的胜过原来让你受伤害的那些记忆，你懂那意思吗？你会有新的记忆。所以你一方面要愿意脱离那些记忆，不要一整天复习它，另外一方面刻意的去营造你的生活里面有一些事带给你更美好的记忆。比方跟小孩子玩，很好的美好的东西会放在我们里面，因为那里面更纯真，有更没有什么心机，带给你的是温馨愉悦等等这些。或者是跟一个好朋友一起到 Starbucks 那里去度过一个下午，喝下午茶，让自己 easy 一下，这些都是很好，谈论一些美好的事。你如果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批评教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那你再继续累积不好的记忆。所以你可以累积好的记忆，懂那意思吗？你可以经营你的内心，不要等到这些东西，旧的东西已经那么抓住你，你已经没有力量做我刚刚讲的事，那时候你就需要精神科医师或者是辅导谘商师来帮助你。可是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帮助自己，这是神的法则。我们认识神的法则是很重要的，我们生命不是就这样每一天就这样过去，你一旦更认识神，认识他的法则，你可以自己经营你的内心，你想要吃什么果汁你就种什么东西。我刚这一句话好像很简单的话，可是那就是我相信那就是圣经说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在生命当中作王的基本的意义。你可以管理你自己的生命。以前我的牧师荣教授喜欢讲，在旷野的时候吃玛纳，玛纳就是代表基督自己嘛，他的生命，他的自己，他的话。他说我们应该常常觉得新鲜，如果以色列人在旷野这样那就很好，常常觉得神的同在很新鲜，这是对的，就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可是我也喜欢有的时候讲到另外一面， 就是当他们一进迦南地以后，进应许之地以后，过了几天，玛纳就停止降了，对吧？约书亚记第五章就记载说，那一天他们就开始吃迦南地的土产。我觉得就预表的含义来讲，那代表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玛纳代表神的恩赐，对吧？你没有做什么努力你就得着了，可是迦南地的土产从此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就去种什么。你想要做喜乐的人吗？栽种喜乐的种子吧，让自己带个爽朗的笑容啦，想事情往正面的方向想啦。里面忧闷的时候对自己的心说话，说你为什么在我里面忧闷。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对自己的心说话。那是我年轻的时候被教导的一件事，彻底的影响我的生命跟我追求的道路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你可以对自己的心说话，你不需要纵容它。你想要过一个有爱的生活吗？不要整天只是抱怨人家不爱你，教会没有爱心，不要整天抱怨这个，去种爱的果子。你去对人有爱，你一定会收成爱的。你想要什么就去种什么，这是做王，对不对？我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对不对？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讲得很好，他说大多数人想要有多快乐就可以有多快乐，这是对的。你要不要快乐是操纵在我身上，不是操纵在环境。环境会变来变去，讨厌的人挪去，还会再有别的讨厌的人来，一定你自己要先得胜的。罗斯福夫人也讲过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没有别人能够使你不快乐，除了你自己以外。那我们应该操练学习这个，去经验这些事，这是神的法则。所以神的法则，如果你更多的认识，你的应用对你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的。我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是不是前两天是叶牧师还是谁提到这个故事，是吧？还是我的妻子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燔火，昨天叶牧师讲的吗？还是我的妻子说的？可是我们要读，这是第十章开头讲的话，我们读16-17节。我来读，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牛，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19-20节，摩西这样生气，亚伦就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就他的孩子，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如果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我用这个故事要给大家讲我今天讲的这个神的属性，有法则的属性的另外一面。神有法则，他的作为，他的审判，就是他施恩典，也常常是有法则的。但是神并不局限在他的法则里面做事，他有的时候会忽然随机行事。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神的一个属性，应该说两个属性，可是要并在一起讲，就是神是有法则却又随机的一位神。你懂随机这两个字吗？懂不懂？随机的英文怎么讲？Random， 就是没有忽然就这样弄出来的东西。那是很多丈夫很痛苦的地方，因为他太太常常很随机。丈夫不知道，太太有时候也会因他很痛苦，因为丈夫也很随机。男跟女常常随机的东西不一样，男生的随机有的时候是这样表现的， 他今天袜子脱在哪里脱就会脱在哪里，不是所有男生这样了，那也是他的随机，对不对？男生虽然也想买到便宜的东西，他如果看到街上在卖，我们在台湾西瓜，远远看就是很漂亮的大西瓜，那里写的8元，一斤才8块钱，很便宜，就把车停下来。等停下来一靠近，发现右下角写了一个很小的日期，也半斤。好几年前我就发现，我们知道，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我在加州的超市发现美国人学他这件事，他也是这样写一个很斗大的字，写一个数目多少钱，右下角写一个1/2 LB，LB 就是磅，对不对？我告诉你，女生看到这个就会就走了，对不对？男生就不一样，他已经停下来，你知道吗？他就不好意思，还是给他买。很多男生都是这样，你同意吧？这个男生随机的地方，女生的随机就我们比较熟悉，女生常常很随机。其中一个随机就是他可以今天下午刚认识的人，晚上就可以两个人手牵手一起去逛街。我们男生很难了解这种事，你知道吗？你怎么可能今天下午才认识的一个人，晚上就可以跟他手牵手一起逛街？你们为什么都这种表情？你们自己的女生都不一样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你想到神是有法则的神，可是他也有很随机。在神的法则里面，献燔祭要怎么献，赎罪祭要怎么献，清清楚楚的。有一些赎罪祭要全部烧掉，有一些赎罪祭是烧一部分，有一些祭司要吃，有一些要怎么样做，都是讲得很清楚。平安祭的话，常常是也有烧给神的，也有给祭司的，也有给献祭的人的。可是那一天亚伦没有照这个做，违反了那个法则，所以摩西很生气，很急切。可是亚伦给他回答的话，摩西听觉得很好，他有一种忧伤痛悔的心。今天我的儿子犯错，遇见这样的灾祸，被神击杀，如果我去吃这个赎罪祭的肉，耶和华岂会看为美吗？摩西一听接受。你看摩西里面有这个东西，对不对？我觉得像我自己做牧师，我知道如果做牧师我不懂这个法则跟随机的话，我就麻烦了。我如果不懂法则，我的羊群会非常痛苦。这个牧师不知道今天忽然这样做，明天昨天讲的原则今天全部打破，因为今天我有别的考量，我就这样做。人家不知道，朝令夕改，很难做领袖，对不对？哦，可是如果有一个像我这样，我做牧师，如果我懂了法则以后，我什么都照着法则做，哦，久了以后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很受束缚的。你一定要懂得随机的部分。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医生，他讲得很好，他也是一个诗人，他说年轻人知道法则，老年人知道例外。很好的话。年轻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法则，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学的东西很多都跟法则有关，如果年轻人就充满了例外，就麻烦了，你一定会长不好的，你相信我。年轻人一定要学习法则，而且愿意学习的意思就是愿意受那个法则的束缚，可是有一天你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你知道吗？我举一些例子来讲年轻的时候应该学什么法则。第一，养成存钱的习惯，不要有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一个有多少钱就用多少钱的人，通常遇见一个忽然的需要的时候，他也非常容易超过他所拥有的去用钱，然后他就常常会有金钱上的麻烦。那不是只有年轻这样，如果你年轻就这个样子，你有可能一辈子都这样。我是用我已经走这条世界上的道路走了60几年的经验告诉你，我看过许许多多人就是这样，他们从年轻一直到年纪大都是这个样子，他们总是搅扰在他们的关于钱财的使用上面，他没有办法过一个安息稳固的生活，那是上帝要我们过的生活。你没有法则， 你就会过那种不够安息稳固的生活。父母一定要帮助孩子从小让他学会对金钱的意义使用有一些学习，包括了让他存一点钱，而且不要让他存一些钱就是等着有一天砰砰全部花光那种样子，而是要有一点预备。这种有一点预备的心是一种很好的习惯，那不只是为了钱，那是整个生命的习性，你知道吗？有的人说，有的人家大人他们觉得说我收入已经不够了，怎么可能存钱？我在我的教会教导人这样做，我说横竖你不够用吗？你有收入除了十一奉献以外，就拿出200块吧，在你们这里100块也可以，我们在台湾也许会建议说3000块也好。你说我已经每个月都差不多不够用了，还拿出3000块台币，3000块台币差不多600块人民币啊。可是我知道你不拿出你拿出三千块来不够用，对不对？你不拿出来呢也不够用，横竖不够用，拿出来吧。这是很好的习惯，你相信我，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做。好，我们中间有年轻人，试试看，从年轻的时候学习这件事。还有养成阅读的习惯，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法则。你学习阅读会帮助你，你的生命有一个东西使你继续在学习，继续在汲取新的东西，包括知识，有时候也包括经验，还有一些心灵的感受。这样会帮助你，无论到了什么年纪，无论你有什么境遇，你都不会无聊。当然我们不是所有东西都用阅读来排遣无聊，可是因为你会阅读，一定会帮助你生命的领域有更多的扩展，因为你读的东西会帮助你扩展更多的兴趣，免得你的兴趣就只有一个，就是 shopping 或者滑手机。所以我讲的阅读不是指着你在手机上看漫画啦、看电影啦，这些东西不是指的。我还是觉得能够看纸本的书蛮好的，虽然现在有电子书很方便。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大概1995年左右，微软公司的总裁，那个时候还是总裁 Bill Gates 说了一个预言，科技上的预言。他说大概公元2005年的时候，纸本书有可能会，他没有用有可能，他说会消失，就是会市场上充斥的都是电子书。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他的预言并没有应验，我也不太相信这个会应验。在未来一样，到今天我仍然看过，不只是年纪大的人，年轻人还是有不少人他们喜欢纸本的东西，那是好习惯。你知道拿着纸本的东西跟看电脑或者是手机平板电脑里面的东西真的是不太一样，你相信我，你不要把我看成那个老古板，我才不是。我是很早期就用电子产品的人，我是一个蛮先进的牧师。你知道什么叫 DOS 吗？我 DOS 的时代就用电脑的。我们在台湾最大的电信公司，我的 email address、有概念的一看就知道我很早期就有 email address， 我是 MS10 的。可是我还是认为纸本书有纸本书的作用。甚至到了年纪大，比方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今年95岁了，她差不多准80岁那一年，她开始失忆，短期的记忆失去。她不是失智，她不是阿兹海默，那就是失忆。后来有一天我看她，因为她从50岁左右信主以后，早上忙完了事就会坐在那里，拿着一本圣经在膝盖上，戴上老花眼镜看圣经，祷告默想等等。可是他失忆以后，我看见他仍然是这样，在半个小时以后他还在同一页，我就很不忍心，你知道，因为他已经没办法看书了，因为他前面看了，后面看了，就是看一看前面就忘记了，他没办法连贯，他只能一句一句看而已，所以他也不记得他一直留在这里。但是过一阵子我就 没有那么觉得不忍心，因为我觉得那个对他就是有意义的。后来有一次我读到一本古伦神父写的书，他写得很好，他也提到他母亲也类似这样的情形。他说他母亲到后来很喜欢祷告的妇人，到后来连简单祷告话都组织不出来，可是他母亲觉得只跟神点点头就是祷告了。我同意，而且说不定那才是祷告的真意，对不对？对我母亲来讲，她现在她正在摆着一本圣经在她膝盖上，那就是一种敬拜的仪式。古伦神父说的，我也同意。可是你如果从年轻的时候没有阅读的习惯，你就不会这样，你就只会空洞的看着前面，也许前面是电视，可是你也没办法享受那个，就这样。哦，你要知道年轻人看到年长的这样就最怕了，怕他也变成这个样。其中一个你不会变成这样，学习从年轻的时候有阅读的习惯嘛。哦，年轻人是去学习法则的时候，也包括养成一些习性的时代。还有你从年轻就要学习一个东西，这是很多人不学的，因为他觉得没有需要，等到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不会做了，就是学习 relax， 学习怎么样休闲一下，放松一下。我在很年幼的时候，我父亲教我一件事，他那时候不是在讲这种大道理，可那件事情跟他所伴随来的一些你可以说的法则，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看我读书，因为我爸爸喜欢读书，我们就很自然受他影响，所以那看我们认真在那里读书，他就跟我说，立中你不要这样一直盯着书桥，每隔半个小时抬头看一看远处，看看山啊，稍微休息一下再看。其实我那时候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可是我很乖就跟着做，慢慢的我把它应用在很多地方。我们这个人，我们上帝造我们有一些东西你不要累积，如果有一个橡皮筋，知道什么叫橡皮筋，来看我，我把橡皮筋拉开挂在一个地方，两天以后你再拿出来，它就变成松垮垮了，对不对？可能永远回不去了。可是如果你无聊到一个地步，这样做就是拿一个橡皮筋这样一直拉开放松，拉开放松，连着两天都 不停止这样做，两天以后放松以后，它是什么？原来那个橡皮筋，对不对？这样你懂我意思？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就是这样，有很多人不懂这个，他们卖力工作，全心全意的做，有的时候是用劳力的，所以手就受伤害。滑鼠肘你们听过吧？就是这样，你就整天搞滑鼠，就是同一个角度久了有。还有一种是专门大拇指的一种拇指什么什么囊炎，那就是这样的动作。休息一下会不一样。我教你一个 relax 的一个法则。有人这样讲，他说换一个生活方式就是一种休息。比方有的人看我在台湾就有很多服事讲道很忙累，看我们到海外来，一天三堂聚会连着四天好辛苦哦。不，对我来讲不是，因为我换了一个环境，换不同的会众，我觉得对我来讲那是一种 relax， 你知道吗？那是不一样的，是真的。还有有人这样讲很好，他说劳心的人要用劳力来休息，劳力的人要用劳心来休息，听懂吗？你如果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劳力的工作，到礼拜天在台湾骑摩托车载女朋友去郊外，那不叫休息。你可以有那样的时间，但是你也应该有一些时间，也许坐下来读一点书，有点安静，参加聚会最好的，劳力的人来有点劳心，那就是一种休息。像我们这种如果常常坐办公室那种劳心的人，有时候站起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太太忙的家事啦，或者是整理一下环境啦，做一点劳力的工作，是一种休息。如果你劳心，你休息的时候又是拿着手机这样，那个不叫做休息。你一定要从年轻学这个，你将来稍微有一点年纪，比方到了中年，你在社会上工作，在职场上，你才不会陷到一 一些工作里面，以至于很年轻身体就出很大的问题，过劳啊，像这些。其实我们过劳不一定就真的会超过，看你怎么样有没有一松一紧的生活。学习这样从心得利蛮好的，等候神的含义不是只有坐在聚会中安静不讲话，圣经里面讲的等候神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包括你可以在做很多事的时候等候神，对吧？如鹰展翅上腾，对不对？我告诉你，鹰是在飞翔的时候重新得力的，它不是飞完回到巢窝去重新得力的，才不是。科学家说他尽量想办法不要拍翅膀，不是吗？但他把注意力放在调整羽毛的角度上，就像我们飞机有副翼、襟翼一样，趁着气流想办法不需要拍翅膀就可以飞。所以他飞完轻松自在，他在飞翔当中重新得力，那才真正等候主的功夫，你懂吗？学习这个，从年轻就可以学习这个，怎么样 relax？ 不要以为 relax 是太容易的事，才没有了。你学习能够 relax， 能够轻松一下、放松一下、进入安息，可能比你学习怎么样劳力工作还困难。以色列人不失败在劳力工作，失败在进入安息，对吧？圣经提到要竭力进入那安息。神还有一个法则在圣经里面你一定要懂得的，就是关于苦难，我们大家都会遇见的各种不同的苦难。我在我的神学院教学生说，你每一个主日讲的道都多少提到一点苦难并不过分，因为整本圣经就是这样，到处可以看到这个踪迹。因为你的会众里面总有一些人正在遇见不同形式的苦难，我不多讲这个，这是一个大的题目。我讲几句格言式的话来讲到关于苦难，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法则。十七世纪有一位被称为 Reformed Pastor， 改革中的牧师，不应该这样翻，有人称他叫牧师中的牧师 Richard Baxter， 一个英国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有的时候让我们遇见这些事，他讲的是这些试炼苦难这些事，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你此生有时候生活得太舒适了，你以为那就是天堂，天堂就希望继续下去就变成天堂，不。所以有时候神让搅动一下巢窝，让你遇见麻烦。神有时候让我们遇见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写 The Message 那本信息本圣经的 Eugene Peterson， 你们听过他吗？美国人，不过他在这里的 Region College 是吧，叫维珍神学院是吧，教书过 Eugene Peterson。他提到约伯记，他说神让约伯遇见那些事，好叫约伯注意到他。神都称赞他，对不对？神看到约伯就说 good job。 你们在这里用 well done 还是用 good job？ 美国人用 good job， 就干得好。那 job 那个字你如果用在约伯的身上叫做 good job， 好约伯，就干得好。你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只有神知道这个人，他成天注意的事情就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神要他注意更要紧的事，就是神自己。你有没有有时候觉得，你只要追求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就是注意到神？才不是啊，那不完全一样。有的人连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都还离很远。神花了很多的功夫让约伯注意到神。我同意以军批的神讲的话，因为最后约伯怎么样回头的，他说我亲眼看见你。其实神完全没有给约伯提任何有关苦难的神学思想，一点都没有， 神回应他的话连一句苦难的话都没有提到，可就让约伯注意到神。我喜欢约伯记里面的一段话，以利户给约伯讲的，我想呢种了一个种子，让约伯可以从苦境中转回。约伯记36:15，以利户说，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这句话很有学问的意思，就是你遇到困苦的时候，你不要只把它想为仇敌，我怎么样把困苦挪去，不是的，困苦是神的工具。如果你祷告的只是要挪去困苦，神会觉得好笑，那是我放在那里的，对吧？困苦是神的工具，神借着困苦救把困苦人，因为他要救我们脱离更大的困苦，比你现在遇见的苦难更大的、更重要的、永恒的事。像这些都是神圣经里面讲到苦难的法则，我们要学习，好吗？年轻人知道法则，年纪大的人知道例外。我们认识这些法则，迟早我们会遇见有一些事，我们要晓得例外。当事情不是照我们所以为按着法则自然发生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只在那边质疑或者抱怨或者怎么回事，你可以退后半步，让神有一个例外，让神有随机的空间，你在那边去认识神是这样的一位，这会帮助你，你过去借着走在神的法则里面与神同行，现在你有机会查验自己到底在与那个法则同行，还是在跟活的神同行。这是神有时候搞随机的原因，就像他对约伯一样。你懂我的话吗？刚刚这句话听懂吗？我们原来就应该要认识神的法则，借着神的法则与神同行，对不对？因为照着神的法则做，你跟神同心才能跟他同行嘛。但有时候神打破一下他的法则，让你好像很困惑，其实神的目的让你有机会想一想，你到底在与他的法则同行，还是在跟神自己同行。我的牧师荣教士，他在世的时候，他最后10年我认识他，整天都听他讲一种只要他一开口就知道他要讲什么的道。他总是叫我们要宝贵神的同在。如果你没有什么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没有意义。所以当你发现里面不对了，不要急着做别的事，先去好好的亲近主，或者要悔改去遵守主的命令，要有神的同在，这是对的。但是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他不放在他平常的教导里面，但他讲了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随机的，是例外的。他怎么讲呢？有一天晚上他已经预备要休息，不是要上床了，就是还早了，但是就是晚上大概换了轻便的衣服这样。可是他发现他里面不太对，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不是那么住在主里面的感觉，不是那么安息在神的同在里面那样。根据他教导我们他应该做什么事，闭上眼睛找一个地方安静，也许安静2小时得回神的同在嘛，他自己讲的啊，你要付代价得回神的同在。他告诉我们他那一天主给他别的带领，主感动他去探望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他重新穿上衣服，晚上他那时候已经70几岁了，出去我不知道是去医院还是去一个什么地方，就探望一个人。他说当他去探望那个人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匆匆满满的回复到那种跟神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借着这个回复到神的关系，这样你听懂吗？神有他的法则，也有随机的时候。神很注意法则的，因为他自己是有法则的神。许多年前约书亚带着百姓进迦南地，打的第一仗在耶利哥，你记得吗？耶利哥是神行神迹自己让他倒塌的嘛，他们攻下耶利哥以后，神约书亚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放了一个法则在那里，说这座城不可以重建，如果有一天人违背这个重建这座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会上长子，安门善的时候会上幼子，他放了一个这个东西在里面。500年后，500年很长哦， 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有这个东西了，也许有的人就是记得那也是古代的神话故事了，神迹的，在亚哈的时代，另外一个邪恶的时代，有一个伯特利人，他重建耶利哥城，这记载在列王记上16章末了的话，而且神想要让人知道神记得这个东西，所以他把这些人名字都写出来。那个伯特利人重建耶利哥城的人叫希勒，当他立根基的时候，就照着约书亚放的咒诅，他上长子亚比兰，圣经写上他的名字，立根基就是开始重建的时候了，结束的时候建好了，就是安门扇的时候，他的老幺叫做希哥就死了，圣经没有说他们是怎么死的。所以你要小心，神是有法则的神，你不要轻忽这些事。但是之后我们的神弄了一个最伟大的随机，你知道，因为神是有法则的，不止在大自然宇宙里面有这个法则，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一样有法则。其中一个法则是很多人都知道，连非基督徒都知道了，就是你作恶终有一天你必须为这个付出代价，对吧？你会遇见罚恶赏善，有报应，这是大自然的一个法则。可是有一天神自己大大的破坏这个法则，是一个最伟大的介入，最伟大的随机。保罗在罗马书3章21节形容这一件事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基督耶稣归给那信的人。人类还是那个样子，仍然是在最终他们没有办法无力为自己做什么，可是神却做另外一件事，破坏他原来，你既然是在最终，你就要为你自己的罪迟早有一天要付出代价，对吧？可是没有，那个代价我们的主神的儿子自己拿起来放在自己身上，那是一个例外，对不对？那是宇宙里面最伟大的例外，他成全了救赎，他担当我们的罪，而且那个变得很实际的，就是这位主。圣经记载了两个故事，我觉得应该是刻意记载的，而且刻意记载那是那个地名，就是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经过耶利哥的时候，他看到遇见一个瞎眼的人，圣经也把他的名字讲出来的，叫巴迪买，医好他。你知道，如果你的村子里面有一个人生下来就瞎眼，你会觉得那是一种咒诅，对不对？一般人都是这样想，可是主来让他翻转过来，把咒诅化成祝福。圣经记载另外一个故事，那不是在身体上的表现，而是生命里面的。有一个税吏长，在一般人看来是罪人，讹诈人的钱财，圣经也把他的名字写出来了，撒该。那一天主临到他，撒该是哪里的人你知道吧？耶利哥，那一座被放了咒诅的那座城。可是那一天神主遇见他，把他全部翻转过来。我想撒该后来成为教会里面最宝贵的弟兄之一了。我们的主来，他的法则是很要紧的，他的随机也是很奇妙的，对不对？学学这些事吧。来，我来告诉你法则跟随机可以有什么表现。我很快结束。我是学理工的，我们喜欢逻辑上几何上的规律。我看到人家挂一幅画，如果我们这种眼睛啊，好，很自然就会看得出来挂得正不正，那个误差应该是小于1% 嘛，反正就是看得出来。如果可以的话，就会把它摆正。可是我，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啦， 经过一段日子以后，我就觉得有些人好像故意把它摆歪的，因为摆歪的比例蛮高的。后来有一天我读到毕卡索，西班牙那个伟大的画家毕卡索，他讲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讨厌一幅画，你就把它挂正。他说因为挂正了的话，你只会注意到画框，不会注意到画。当然不是每一个人这样，所以他们真的是故意摆歪的。我想你知道这种逻辑上几何上的规律，就是现代人家在测 IQ 的时候最多的题目都是这种题目。所以那种题目你如果测的智商不是那么高，你不要太沮丧灰心，因为那个不准确，那只是测像我们这种人的。现代人比较好，哈佛一个教授在1986年他还是87年他提出来七种不同的智商，包括语言，包括艺术，甚至包括运动。我们小时候都是觉得那些运动家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才不是嘞！人家知道跳下去的时候怎么样弯曲膝盖不会受伤，那需要智力的，对吧？现代人比较了解的很多那种伟大的运动员都是大家喜欢的，都是很聪明的人，可是我们这种人就会喜欢，比方喜欢黄金比例。你知道什么叫黄金比例吗？大概这种纸 A4 的纸就是很黄金比例。黄金比例的意思是这样，你看这张纸长方形，对不对？你在右边画一个正方形以后，剩下的那一块是一个长方形，对不对？那个跟刚刚的这一张是一样的比例，长跟宽一样的比例。你再弄一次也是一样，可以无限的这样弄下去，这个叫黄金比例，听过吗？你会不会像我一样觉得这个样子看起来比较舒服？再长狭长一点，再胖一点就不太舒服。我就是这样的人，你一定不会，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喜欢12 24 72这种数目，13这种质数看着就不舒服。 Julia 你学数学，你跟我一样吗？你也是，你不会喜欢17这种数目，对不对？西方人认为13是不吉利的数目。可是我们的主他也是啊，他喜欢12这个数目，对不对？跟我一样。不过我们的神并不都这样，他不是拣选了12支派吗？可是他就耍一个宝，就把约瑟那个支派给干，让他生了两个儿子。雅各说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意思就把他的两个儿子提升到跟儿子平等，所以就变成13个支派，你知道吧？约瑟支派我们不太这样叫，甚至叫以法莲支派、马拉西支派，搞一个13个支派出来，然后把其中一个支派利未支派抓出来做侍奉神的支派。以后再不要说13是不吉利的数目，13才吉利的很了，是我们的主的数目。他不是拣选了12使徒吗？我们看着就很高兴，主跟我一样喜欢12这个数目。最后晚餐的时候主就加进去，就变成13了，对吧？最后晚餐一共13个人，你知道吧？在犹大出去之前，我说我们天生喜欢这个，但是我们也执着于这个。我开始认识这些事，这个很帮助我。我现在不是在讲数字而已，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这很帮助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刚讲 Eugene Peterson， 他在他的有点像自传一样的书里面提到，他牧养的教会有一次来了一对母女，妈妈从一起头一进来就推荐他那个40岁的女儿是声乐界未来之星。这个牧师不查就让他在主日的时候献诗，其实想一想就知道他已经40岁，他如果是声乐界未来之星应该不是啦。他如果12岁你可以说未来之星，40岁已经搞了40年了还没有成为星的话，就不会是未来之星了。他反正就请他唱，他歌喉确实不错，但是问题是这样，他有一些高音唱不上去，他自动给他降音。你想他会变成怎样？像我们的以圣的那种受过训练的耳朵听了大概会抓狂，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唱诗歌的。牧师那个聚会很辛苦，会众里面也有的很辛苦，可是牧师还是很有恩慈， 也许那是一个例外，就再给他一个机会，还是这样。后来就不再请他献诗了。不久，那对母女就离开了，因为他没有舞台了。他应该用同样的方式离开过很多教会，我想。我慢慢学会爱这样的人，我们牧会都遇见这种人。与金彼得森还提到另外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家庭，那个先生，中年的先生，都会开车载全家的人来聚会，每一个主日来哦，很认真，他也会坐在聚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从来不讲话。他不是不能讲话的人，他在别的地方讲话，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人听过他讲话。就这样在聚会，在教会里面二三十年吧，一直到他去世。牧师二十多年来唯一听见他说的话，就是他最后临终之前生病的时候，牧师去探望他，他第一次开口给牧师讲话。他说，我的丧礼上如果你要祷告的话，请默祷。我不是一起都这样，我是你知道吗，我们干了个性的人，有点完美主义，可是我是牧会一些年日，逐渐学习爱这样的人，接纳这种，因为一个字讲得很好，叫 weird guy， 学习爱这样的人。我们生命里面也会有这些事，也许就在你的身边，也许是你遇见的事，不一定是人，人或事，你不要完全用你的规律去想它，好吗？你懂得神的随机，我们的爱心才会在知识和见识上增长。小屋的作者讲得很好，他说我们不需要求神给我们更深的爱，因为我们都懂什么叫更深的爱。母亲天生就有很深的爱对的孩子，对不对？有的人那么爱钱财，他一定懂什么叫做很深的爱。我们的爱需要增长的是更广，爱那个不可爱的。我们可以，保罗说了，爱心可以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增长。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事，记得，如果你还不够有神的法则，你应该追求法则，更认识神的法则。年轻人应该知道法则，你慢慢更老练的生命应该逐渐知道一些例外，认识神的随机，好吗？
赞美主，谢谢曹牧师，感谢主。我他一边讲的时候，我想我想到这一首诗歌，我们更多来认识耶稣。121首我们的诗选，更多认识基督，哈利路亚。是121首诗选，我愿更多认识基督，更多享受他的丰富，更多认识他的救赎，更多追踪他的道路。感谢主。是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自己，他的心意。保罗说，我体会基督的心肠。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听一次琴，我们来唱121首。